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您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恋爱剧场
与您共享，
欢迎收听。
我发现像你这样的女性不多了，你的美丽是发自内心的，谢谢你的信任。
那我要你，你要做我的新娘，嫁给我吧。
如果当初没离婚，那该多好啊。
宝娟，我记得乔红已经和你离婚了。
结婚以后要是不喜欢可以离婚，对再婚的那个人感到厌倦的话可以再离呀。
妈，你为什么要和有太太的人在一起？
你们在说什么？
你们俩好像弄错对象了吧。
我觉得我没错。
你无耻。
是你自己啊，投怀送抱的，
不负责任，
你简直是不要脸！
你给我滚，否则我揍死你啊！
爸，我要死了，快要死了！
危险的爱，第三回。
亲爱的听众，上一回说到不怀好意的香菱。为了不服气表哥称赞自己的姐姐，所以把父亲带到了吴家太极班的春游会，一来可以看看父母亲重遇的尴尬模样，也可以看看姐姐惠美到底有多好。
哎，爸爸，你瞧那边倒茶的那个小姐。
乔红一看，那不是他的大女儿惠美吗？在惠美高中毕业时，乔红曾埋着蛋米参加毕业典礼。虽然仅仅两三分钟的时间，乔红却与女儿谈了话。
爸，您来看我的毕业典礼，我真高兴。
哎呀，当然我更高兴可以看到你毕业了，还考得这么好啊。女儿啊，爸买了份礼物给你，来，你看看喜不喜欢呢？
那是什么？
你自己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哇，是珍珠项链耶。真美啊，我好喜欢。
来来来来，爸帮你戴上。来来来，哎，惠美啊，以后如果有事要找爸爸，随时打电话到公司来哦。
当时惠美欣喜地点点头，不过却从不曾给爸爸打过一通电话。如今女儿长得更成熟了，这叫乔红有更多的感慨。站在她旁边的香菱本来是和姐姐别苗头来的，但这时看着母亲宝娟的脸，一件往事涌上心头。
什么事啊，惠美，不要哭吧。
妈，你看我的衣服破了。
哎呀，这不是新做的吗？昨天我才烫好的，今天开学穿的，怎么现在裙角就已经被剪破了呢？
妈，不是我剪破的。
香菱，你给我过来，是你剪的吗？
是我剪的，你不要怪我，你都不给我买新衣服，每次都穿姐姐的旧衣服。
姐姐爱洗衣服，穿的衣服一点都不旧，每一件都像新的。
我不要，我不要。
你再不高兴，也不可以做出剪衣服的行为呀。
我不管，你们都欺负我。
香菱，香菱，哎，这孩子。
香菱与母亲分开时是十岁，在她心中，总觉得母亲偏爱姐姐。就以买衣服这事来说，以他们的经济情况， 妹妹不必穿姐姐的旧衣裳，但妈妈认为衣服不旧给香菱穿是应该的。过年过节以外，香菱也没有买过新衣服，这次捡了姐姐的校服，尽管错是在她，但母亲那眼光冰冷的程度对她是过分严厉的惩罚。香菱不喊继母为母亲，也不称呼继母的女儿张姨为姐姐，并非纯粹是对继母的反抗，而是因为母亲和姐姐的称呼会使她联想起宝娟和惠美。
爸，我们也过去喝杯茶吧。
香菱啊，我们走吧，你妈妈和外婆都在，他们不一定想见到我们呢。
我不要，我去喝茶了。
哎，香菱回来呀。
你好小姐，可以跟你要一杯茶喝吗？
当然可以啊。啊，是你，谢谢你来观看我们太极拳的表演。你是不是弹吉他的那个人？
是啊，我就是。不好意思了，我这样是不是太唐突了？
啊，没有啦，你弹的真的很好听。你怎么会来这里呢？
我从报纸上看到你们太极班为春游的报道，所以就来参观一下。
哎呀，欢迎欢迎，请喝茶。啊，今天的天气真好啊。
是啊。
哎，奇怪，那个高个子的男人是谁？是姐姐男朋友？看看不像啊。但不是男朋友，姐姐的脸为什么会红啊？哼，有趣。小姐，我可不可以也喝一杯茶呀？
当然可以。哎，是你，你是？
爸，爸，快过来喝茶呀。
惠美正在疑惑对方是否妹妹时，香菱大声地叫爸爸。当乔红尴尬地转身走开时，都证明了她是香菱。除了惠美外，在旁的母亲宝娟、外婆妙长也把这一切看在眼里。
妈，是香菱。
香菱？
是的。
事先知道而来的吗？
我不晓得。
看她的样子一定是的，可能是想念你吧。
是吗？
看着又不像。你看他的眼光那么严厉地看着惠美，这是为什么？
不是的，他俩十多年不见，有点陌生吧。等一下看看有没有机会和他谈一谈。
和香菱谈话当然可以，但是他的爸爸乔红不要让我见到他。哼，真扫兴。
急得青年广军被香菱失礼地插了进来，又见惠美事后对香菱有话要说，只好慢慢走开。香菱其实不想与姐姐对话，更不愿意见妈妈外婆，所以立刻把杯放下，头也不回地去寻找广军。
哎，喂喂，前面的。
叫我吗？
对呀。我要请教你一件事呢。
我吗？什么事呢？
我是刚才煮茶的那个惠美的妹妹呀。
哦，她是你姐姐？
对呀。
她叫做惠美。
什么？你还不知道她的名字？
因为我不知道。
哦，那刚才姐姐看见你为什么会脸红呢？
可能因为曾经见过吧。
哦，是吗？只见过面就脸红？哎，我以为是情侣，所以才问的你。哦，那对不起啦。
被误以为是他的情侣，那是我的光荣。你说他叫做惠美？
对呀。你真的不知道他的名字？
不知道。你真的是他妹妹？
当然是真的，但是我妈和我姐姐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抛弃我离开家了。
广军望着香菱，觉得这不是该对初见面的人说的话。不知不觉两人已走到山顶，山顶上架着电视塔， 这里杜鹃花也开得娇艳诱人。
哦，原来如此，我还以为她很幸福呢，原来没有跟爸爸在一起。
不会啊，姐姐很幸福呢，她和外婆还有妈妈在一起。我呢，我只和继母还有她的孩子在一起，一点都不自由，而且呀，我很寂寞呢。今天是特地来看他们的，可是他们都不跟我说话。
哎，人与人的关系很复杂，离婚夫妻之间的关系更微妙。
什么？你不同情我吗？
哎，不是，因为我爸爸也有三位太太。
哦，真的吗？那我们是属于同一类的啦。哎，我忘了，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你的姓名是？
哦，我叫广军，你呢？
香菱，乔香菱。
乔香菱与乔氏建材公司有关系吗？
对呀，那是我爸爸的公司，你也知道？
知道啊，因为我是木工区3K 牧场的设计师。
什么？你是设计师？太棒了。
原来你是乔氏建材公司的小姐。
广军先生，你喜欢姐姐吧？哎，姐姐也是不幸的呢，要是你愿意让姐姐幸福，我会很高兴呢。
这不是可以轻易开口的事。
糟糕，我也许会喜欢上你呢。我第一次和男人单独走没有人的山路，好浪漫呢，简直像情侣在散步。
如果没有事的话，我先走了。
怎么生气了？我以为你是姐姐的情人，所以才想请你帮我和姐姐恢复以前的感情嘛。
哦，原来如此，要是我做得到的话，一定全力帮忙，但是我不能保证呢，哪一天才可以帮得上。
那我先谢谢啦，拜拜。
目送着渐渐走远的广军，香菱眼中闪出妖光。当他回头看着刚才姐姐惠美出现的方向，脑中呈现惠美微婉的脸，确实如表哥所言，姐姐温柔美丽，她所没有的姐姐惠美都有。这时香菱脸上的妖光更加浓烈了。
哎呀，走不动了，你干嘛拉着我跑啊？怎么回事？
那边不好啊。
有什么不好吗？
有敌人呐、啊！
敌人？
是啊，你没看到那边的太极拳团体是香菱的外婆妙长搞的？
哎呦哎呦，那好险！
是啊，香菱也真叫人头痛，怪不得从早上就一直缠着要出来啊。
不过啊，老公，他们不想见你，也许你内心很想见他们吧？
哎呀，我傻呀！我才不会糊涂到带着你出现在离婚的妻子面前。不过我真不懂香菱为什么要把我们给拖出来呀、啊？
哎呀，他一定是要让你吃惊。香菱是没有恶意的，是吗，老公？
香菱真的没有恶意吗？他的父亲乔红当然愿意这样相信。继母虽然口里说的清淡，但回想香菱对自己、对张姨的态度，便知道香菱不是善良的易主。那到底香菱搭上广军是什么意思？她和姐姐惠美、母亲宝娟又会展开怎么样的故事？亲爱的朋友，请继续收听《危险的爱》第四回的播出。
剧情点评。底波拉，专业婚姻辅导员。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底波拉，今天又到了我们点评的时间。我们从这一集的故事看到，这个香菱呢，她是越来越过分，越来越不可爱，她设计了这一个圈套，让她爸爸跟她的那个前面的母妻子呢相见，然后在爸爸跟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底下，他去恶作剧，他就希望呢，唯恐天下不乱。我们看到他的那个整个的这个行为呢，是蛮可恶的哈。这个女孩好像心里一点爱都没有，看到姐姐有可能会爱上这个广军， 哦，他就故意就去把这个广军呢就先骗到手再说，然后就陪着他去上山啊，很浪漫啊，他心里边一点爱都没有，他只是想整死他的姐姐，让他姐姐喜欢的这个男生最好就是不要成就。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说这个香菱呢他的外在的行为是非常可恶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在这里有一个回忆，就是讲到香菱跟惠美小的时候呢跟妈妈相处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就想重点呢今天我们来点评这一段，任何一个人看到一个人很可恶的行为底下，其实他的里面呢都有一个很深的伤害在里面的。所以我们圣经说怜悯是向审判夸胜的，那耶稣呢他不定那一个行淫的妇人的罪，因为他知道每一个人今天之所以落到今天的光景呢，一定是有因为小的时候呢受了很多的伤，受了很多的委屈。所以当我们信主了以后呢，我们就在主里边要成为新造的人，我们要学会去饶恕这一些伤害我们呢，然后看起来外面非常不可爱的人，甚至神还说我们要去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所以那个圣爱呢，神的爱呢，就是说我们要去救这些不可爱的人，但是怎么去帮助他们呢，就是要借着去了解他们原生家庭的背景，去了解他们为什么会受这个伤害。比方说在辅导里边哈，我有非常多的案例，夫妻两个人来到我这边，看起来的行为就是两个人吵架或者是打架啊，在北美这边很多博士都是打老婆的哈，老婆也打回去哈，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情况，特别是大陆来的，来到一个新的环境，在这里人生地不熟哈，两个人都觉得有压力，而在压力底下呢常常就是大打出手。那么他们来找我的时候呢，通常就是想解决，说想问问题，说我们到底要不要离婚，我们到底该怎么处理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的孩子。那我就帮助他们其实是要去了解每一个人的原生家庭的背景，那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的那个背景里边的伤害呢是直接影响到今天婚姻会造成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哈。我就今天最主要就是来谈一下这个宝娟跟惠美跟香菱在小的时候的这一个对话，这个里面呢包含了非常多的亲子关系的智慧，特别是这个情感智慧，怎么样能够来父母亲怎么样学会去查验孩子的情绪，不是去教他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是去让孩子感觉到被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一个孩子呢心里边心的深处呢都有一个极大的需要，从小到大我们都有，就是要在父母的心中居首位。包括这个小孩子第一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如果说有第二个孩子出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大孩子呢一定会去嫉妒那个小的孩子，就是父母亲如果给多一些注意力给第二个孩子呢，第一个孩子就会很生气。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讲到这个惠美的衣服啊，就是被这个妹妹剪了，妈妈就过来问香菱说是你剪的吗，香菱就说是我剪的，你不要怪我，谁叫你都不买新衣服给我呢，每次都穿姐姐的旧衣服。宝娟就说姐姐爱洗衣服，穿的衣服一点都不旧，每件都是新的。香菱就很生气说我不要我不要，然后宝娟就说你再不高兴也不可以做出剪衣服的行为。然后香菱说我不管你们都欺负我，然后就哭着跑出去了。然后宝娟就说香菱香菱，哎，这个孩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母亲的心里面呢会觉得说这个香菱呢是在无理取闹，因为母亲是有道理的，这个姐姐穿过的衣服虽然是旧的，但是看起来每件都像新的，所以母亲就觉得说这个香菱这个孩子太不了解太不体会母亲的心了，太不乖了，可能在母亲的心里是这个感觉。那我们父母呢通常都会这样子想我们的孩子，当一个孩子在一个我们认为情理上面很通的一个事情上面，孩子如果认为说在那哭啊在那闹啊，我们父母亲就说这孩子真不乖呀，真不听话呀，真不懂事啊。那我们没有想到说孩子的幼小的心灵的世界里边呢他有一个自己的情感世界。我们明显的看到这个香菱呢在这里呢他是感觉到非常不被爱，他觉得你们都欺负我，他觉得说妈妈跟姐姐呢都是一伙的，两个人呢都不爱他，一起来欺负他。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香菱心里的感受就是委屈，然后觉得说不公平冤枉，妈妈怎么都这样子对我。那他不懂得表达他的情绪和感受，他用的一个什么方法呢，剪姐姐的衣服，把他的衣服剪掉，他用一个行为 他其实是在表达他内心深处对妈妈的一个抗争，对姐姐的一个抗争。因为小孩子小嘛，他不会表达情绪。那这个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怎么办呢？可能在很多的家庭里边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为着这些事情呢，我们去再去怪罪我们的孩子。结果这个香菱后来长大的时候呢，他在心里边埋了一个很深的仇恨，很深的一个对妈妈跟姐姐一伙来欺负我的那种从心底里边的那种厌恶，以至于呢后来他的行为呢就一直都想说怎么去整妈妈跟姐姐，因为我现在已经大了，我有能力了，我要把他们整到让他们也尝尝看那个被欺负的感觉，被冤枉的感觉。所以他就拼命的想要去把姐姐跟妈妈他们的事情破坏掉，让他们觉得不被爱。其实就是因爱呢生出来一个恨。因为这个小孩子香菱在小孩子的时候呢，他里边有一个情感的需要，就是他希望妈妈能够把他放在妈妈心中的最重要的位置，他也希望妈妈能够感受到他是多么的需要妈妈的这个完全的爱。他是用这个想要一个新衣服来表达他心里面的感受。那妈妈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说呢？比方说一个小孩子哭的时候你应该怎么说呢？我们做妈妈的呢应该过去同理这个孩子的情感。那在这里呢，香菱说我不要我不要的时候呢，妈妈应该要去问他说，用问话的，因为小孩子有一个自己的内心世界，不是我们的大人可以明白的。圣经上其实也有讲，就是说我们要与哀哭的人同哭，与欢笑的人同笑。虽然那个时候你很高兴，可是对方哭了，那你就要跟他一起哭嘛。我们神是这么讲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爱应该是舍己的，不是说我自己的道理讲得通，对方哭就没道理，而是说对方哭了，我就应该要去安慰他，让他感受到你不孤单，我在你的旁边陪伴你。那所以这个时候妈妈呢应该跟他讲说，香菱，你可不可以告诉妈妈你为什么不要，让这个香菱呢把心里的感受讲出来。香菱可能就说，哦，你对姐姐好，姐姐都可以穿新的，我就只能穿旧的。那所以妈妈这个时候就说，哦，我了解你心里的感受，你很想跟姐姐一样穿新衣服，你很想妈妈能够给你新衣服，对不对？就这样子去不断的同理她。那这个孩子就说，是啊，我就是要这样子。那妈妈那个时候就说，哦，就过去抱一抱孩子，或者是说，哦，你这个孩子真的很乖哦，虽然呢妈妈一直都在给你穿姐姐旧的衣服哦，但是呢你一直都跟妈妈跟姐姐都保持这么好的关系，你真的是一个很乖的孩子，你很能够理解妈妈。那妈妈晓得你的想法，那妈妈告诉你妈妈的角度，就是这个衣服看起来像新的，所以呢你能不能接受呢？那如果这个孩子还说不可以，那家里的经济状况又不是很差，完全妈妈就说，好，那妈妈下次给你做一个新衣服。你要满足小孩子心里的愿望，这个事情看起来是个小事情，但是在小孩子内心世界里边，这件事情是一个最大的事情。因为妈妈爱姐姐不爱我，我没有安全感，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感受到妈妈对我的爱。那他已经用这个行为，用这个话语表达出来了，妈妈就应该要去满足他心里的感受。所以我们父母呢，在教孩子的时候要明白，当一个孩子在闹事的时候，其实是他的心呢向妈妈完全敞开的时候。平时孩子笑啊乐啊好的时候呢，他是不需要的，所以那个时候妈妈去问他说，吃饱了没有啊，吃饱了就没事了，对不对，就走了。但事实上呢，当孩子内心深处在极大的一个情绪的那个起伏的里面的时候呢，是我们的父母亲能够用心跟心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是可以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所以我说那个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父母亲在孩子说很气愤的事情的时候，知道如何去得他的心是非常重要的。像我自己就是，我跟我孩子的关系就是，当我的孩子在学校里边受了委屈回来说，老师今天在众人面前骂我，我很生气，我就会问，一般的父母会说，老师骂你肯定是有原因的嘛，对不对？为什么老师会在众人面前骂你呢，对不对？那你就把孩子再骂一顿嘛，对不对？但是呢，我就会跟我的孩子说，跟妈妈讲讲，你一定很委屈哦，你一个感觉很不被尊重哈，你跟妈妈讲讲怎么回事。那这个孩子就可以把这个整个过程都讲出来。那这样孩子呢，情绪是这样的，他窝在里面的时候，他就变成怨恨，变成苦毒，变成愤怒。他出来的以后，他就没事了。我们有时候会发现说，我们里边一肚子火，诶，讲出来以后发现我们不气了，没感觉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情绪要疏导， 只能够疏导，不能够压抑。所以当压抑下去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香菱的果子长大以后呢，它的里面满了情绪，它一下子哭，一下子笑，一下子怒，一下子好，它里边情绪上上下下起起伏伏，非常的厉害。所以呢，就是你看到那个情绪的一个失控的一个孩子呢，是因为小时候情绪极度的不被父母理解，而且就是全是用讲道理的把它压下去了。所以这个孩子呢，将来就变成了一个情感没有受安慰的一个孩子，就会有很多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呢，就了解到情感智慧，希望对你有帮助。如果你需要学更多的智慧呢，我们下次再见。
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干旱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栀子与葡萄树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谢谢您收听恋爱剧场，我们下集再会。